碰到一些，往往是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其实人问问题很有意思，问问题非常非常有意思。就说你从他的问题，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的问题你实际上是你如果你仔细想想，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法回答，没法准确的去回答，就很多问题是没法准，因为他问这个问题，并不是真正涉及到法，涉及到自己的某种愿望，涉及某种愿望。就说比如说他会问你。怎么样？就是说一念成佛，对吧？你有什么办法叫我一念成佛吗？或者他会问，他说开悟的人是什么样子，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些问说，有的问他会问的很奇怪，是建立在他对一些东西的误解的上面，或者一些错误的知见上面。比如说有人会问，他说这个是不是开悟的人？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脉轮全部打开了，对吧？或者他的中脉打开了，或者说，是不是开悟的人就没有欲望了？或者说，开悟的人是不是就神通广大等等？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本身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点矛盾，或者说比较含糊，是对这样，这什么是开悟？关键对什么是开悟？他觉得开悟的又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是不是？哎呀，是不是这个一个，比如说结丹的人，对吧？是不是就开悟了？他就修成这个大丹的人，是不是开悟了？等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这样问的话，就是一个知识混杂的一种表现，很难回答，也没法去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因为它太不相干性了，对吧？太不相干性了，所以，就像人家问，比如说，我们说珠穆朗玛是什么8848，对吧？珠穆朗玛是8848那么高，然后有人就问你说，这个，有人可能会问你，他说这个，比如说山顶上，比如珠穆朗玛峰上面，珠穆朗玛上面有多少种鱼？对吧？或者是说有多少种植物？那这种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当然，珠穆朗玛本身它顶上确实以前古生物，它里边以前曾经是海洋，它确实有一些生物的海洋生物的残骸，甚至有些植物的残骸。但是如果你说珠穆朗玛的顶上，有那种梅花长得什么样子？那个地方本来就长不了梅花的，对吧？你说珠穆朗玛峰上面，那个。梅花有什么样子，长得什么样子，或者那上面麻雀，是每天是怎么睡觉的？那上就没有麻雀，对吧？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就体现了我们错误的认识和我们的一些妄想吧。就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知识，会引导你去问出一些问题是就没有什么意思的问题，对吧？哦，就没有什么意思的问题。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刚才讲到五八三二啊，五八三二的这个地方，还是在我们善就地狱品第八，对吧？第八品地狱品的这个中间这里，那他说，如果你有，所以说他般若是没有知觉的，对吧？般若是没有知觉的，没有。不可思议的，没有生的离，有这个离一切法、离一切相的这样的清净之本质。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舍利子白佛他说，如果菩萨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OK，能生信解，无疑无惑，不迷谬。哎，就是你能够信，起码你说，哟，般若听了令我欢喜，我看到大般若经卷，或者听人家讲了，我就想去诵。哎，这些呢是能信，对吧？你的信根好，然后你读出去越来越有味道，能信解掉，能信能解，对吧？然后呢，无疑无惑，对吧？你对这个就觉得非常好，也不会对它产生什么疑惑，对吧？那另外呢，也不迷谬，迷谬什么东西？就是你迷在这里边，就是对它产生错误的理解，就是迷谬，就说。对它产生一种非常混乱和错误的理解，对吧？那有的人学者写个东西说，就是批驳龙树啊，说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他的后天思维太发达，分辨心太发达，所以他走入一个误区，或者说由于他可能故意这样，他觉得哎， 自古以来没有人敢批般若批龙树的，我现在批驳一下，好像觉得自己很厉害。以前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学者就做过这种事啊，那我觉得就说学问即使从学问的角度他可能也不够扎实，所以才会做出这样一种很荒唐的事情来。他说所以说这个就是验证我们根性的时候，就我们可以想我们现在学到现在我们大家是什么感觉，你觉得非常欢喜，哇真好，对吧？那这个可能你的这个跟般若还是很相应的，是吧？他说如果有这种人能信解无疑无惑也不迷谬，他这种人呢从哪里来的，从何处末来生此间，也就是他前世在哪里的，他往事从哪过来的，对吧？他什么来头，对吧？他什么来头。然后呢积行久如，就是说他积行久如就 how long， 就是他修了多久了，他说他累积就从过去到现在累积的修了多久了，积行久如与甚法义能随觉了。他修了多久呢才能够达到对现在对这个甚深的法义呢，能够看到文字就慢慢就觉悟，就能知道他的这个能随觉了，就随着这样一个开导就能够一点点开悟他开发他的智慧。他说从哪来，然后修了多久才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才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好，佛说，他说这个人呢，他从他方世界是诸佛法会中来莫来自，就是这个人他实际上他从其他世界，比如说有人是从兜率天过来的，对吧？有人可能从极乐世界他过来的，他可能跟这个世界有缘，他发愿，或者有人从其他的宝生佛的世界，或者从药师佛的世界里面来，或者其他的佛国世界，对吧？他来到这里，他是因为他在其他世界听佛来从那个地方，然后呢隐身以后到这个地方来。他说这个人呢已经亲近了很多佛啊，然后呢也曾经学过这些东西，就他种子边已经有过这种熏习的这个深层的东西，然后呢他也经过无数劫修了许多的苦行，然后呢他有大愿力才到这个世界上。就这样的人是如果你有这种很好的觉受，你也不要小看自己，对吧？你也不要想你的来头也是挺大的，对吧？就是而且你有这个愿力，对吧？有你就是你在有的是有一种人是从其他的佛国里边来的，而且他累积修了很多的功德，然后他有愿力乘愿而来的到这个世界上。他说这个地方呢，他与般若呢有若见若闻生大欢喜，便作是念。他说这些人到这来了以后呢，他看到甚深般若以后呢，他若见若闻看到或者听到以后，他的心非常欢喜，生大欢喜，哦，终于找到这个真正的东西了，对吧？真实的东西了。然后他心里会想，他说我现在见佛闻佛所说，我现在见到这个般若声就相当于见到佛了，也听到佛在给我讲话了。所以说般若，所以经典是法身舍利，般若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很活的智慧。如果你真正会用心去读，用你的真心，用你的真正的信心去读的话，那么这个你读般若就相当于在佛在给你讲法，相当于佛在给你讲法。啊，你看，他说，所以见般若就相当于见佛，对吧？他说，我今见佛，闻佛所说，由此因缘恭敬信受。也就是说，见到般若的恭敬心就像见到佛一样，像听到佛所讲话一样。好，然后呢这个善现说，他说甚深般若可见闻也，又把这个拉到当下，就是说又开始就是破除当下的这样一种现前的执着，对吧？破除现前执着是显示现前的智慧，对吧？让你的智慧现前，破除对法的执着，那么你就更清净透明了，对吧？他说能见吗？你说这个东西般若能见吗？佛说佛也。也就是我们见到我们开心，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执着在这种开心里面，说明我很高兴，说明我是个大菩萨，我乘愿而来的。好，你如果执着这种念头的话，实际上你又偏离了般若的那个轨道了，对吧？你又从智慧的轨道又偏离了。好，所以他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观照般若，他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他摄持你，对吧？摄持你的限量智慧，激发你的限量智慧，所以要会真正的去学，才会觉得其乐无穷或奇妙无穷。好，然后呢他说这是，然后善现继续给佛讲，他说那说这种菩萨呢，如果能勤修学，如果能够一直修学，就是很精进的修学般若，他说这个菩萨呢即行久如，刚才讲信心，就是说 不疑惑，对吧？然后呢，没有迷谬，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来头。那说另外一种呢，如果说他见到般若后，他能够精进的修学，他这个人呢，修了多久了？积行久如，也就是他积功累德精进修行了 how long 多久了？好，然后呢，佛说，他说这个东西要有区别的，此应分别。他这种情况碰到这一类的人的话，要去分析一下，就是有不同的情况的此应分别。他说有的呢，有几种啊。他说有的人呢是粗发心，他碰到真的善有方便摄受就能修学，然后与身法门能生信解。他有的人他说粗发心菩萨，他碰到真正善有善知识，他也可能受到激励和影响，他直接就可以修学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人呢，另外一类的菩萨呢，他就说他虽然他曾经跟百千佛都遇到过，对吧？然后在那些佛那个地方也修梵行，但是呢他的心有所得，他的心有所得，他总是心里有种有所得，哎呀，我不但积累功德，他因为般若是无所得为方便，对吧？他以有所得的话，虽然他供佛他还在念他在修，但是呢他对于这个深般若他没法修学，他身还是不能契合深般若，对吧？其实我的理解，什么叫深般若，就是对法的执着，对清净般若本身的这种执着的一种障碍的一种破除。就所谓深般若，就是对清净法、对智慧、对般若本身的这样一种透脱，对吧？对他的一种透脱。但有的人就说他可能一切都可以，就去掉法执吧。就是有的人他说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不执着，但他就执着一个般若，对吧？就执着一个清净，就执着一个不生不灭。就像有人开悟了以后，不是开悟，就是他认为自己开悟，他整天他会用自己心中的目标去评判天下一切人，对吧？谁深谁浅，谁讲的还有点差不多，哪一部经讲的怎么？我看到台湾有个年轻人，他写楞严经里面有什么问题啊，他佛在讲这个问题没有讲清楚啊，讲在哪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什么，还是个出家人。我觉得哎呦天哪，呵呵，如果以这样一种方法去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实际上无形中他是一个破法的人，对吧？你实际上破除了真正的法，因为自己的智慧不足，所以说他就去质疑，那么这个其实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于佛法的流通，和不利于佛法真正能够通达人心的一种做法，非常不好的一点办法。所以说呢，他有的人他不信解，有的人他有所得，他就不能信解，他就舍去了。有的人可能学般若他挺不错，但他觉得不相应，他就走了。不相应，那也有，我也碰到啊，像有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开悟后，他说哎呀，我就喜欢什么经，法华经我觉得没什么，楞严经还可以，最好的我最相应的就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华严经等等等等等等。还有说哎呀，我脑子里这个我跟历史上觉得憨山可以，觉得这个智者大师好像也不行，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类人呢可能对我来讲，我现在就是不想再讨论这一类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他之所以这样讲，他有个自己的一种境界，或者他自己呢有他自己的一种觉受啊、见地啊，他实际上他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衡量这一切的问题的。那么严格来讲，他也没有他讲的东西肯定不准确，对吧？不能够以自己的爱好去判别很多事情，包括一些判教呀、这些，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就是你不能太主观。好，所以说呢，那些对般若来讲也是，你有一些不相应的他就走掉了，对吧？因为他过去的时候他听了以后呢，他偏离，那么这一辈子来了以后也可能是这样的，他就说不相应，没有信敬之心，然后他就远离，对吧？说过去的那种又在重复这样一种东西。他说这种人呢，他说呢，他因为他没有信敬心，他跟这个般若呢身心都不接，都不合合，也就是说身心都不合，他也看不得，他也不愿意看，那么他心里上更不愿意接受。由于不做合合故，所以他造作增长感恶慧业。那么他增长的是那个智慧，另外一种是恶慧业，就他这个邪智慧，不究竟智慧。那么由这样一种恶慧业呢，他的听般若后他就会诽谤，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偏执的学了某一个东西后，他就反对般若，对吧？所以这因为，但是他那个智慧是一种邪恶的智慧，他增长的是恶业。然后呢，佛讲他说，因为他厌患般若呢，他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然后呢，厌离厌舍了一切智，厌舍了佛，对吧？厌舍了真正的佛，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因缘的话，他就会害正法。那么这样一个后面的这种罪，后面上这品叫地狱品，对吧？他后面就讲这一类人谤般若的，他的这样一个罪障是非常非常大的。具体的这些我们就不一句一句去学习这些了，对吧？我们就不一句去读了。这里边就是讲了种种的苦，讲了种种他因为谤般若，所造成的种种的这样一种罪障。然后我们看一下5832页，就是我们这一大段过去讲这个罪过去以后呢，舍利子在问，对吧？他就是他那个苦果是无穷无边的。舍利子后来就后面他说问下面一段，他说害正法业与五无间此恶二恶行为相似不？他说那个破坏正法破坏般若的这样一种业障呢，和五无间业，五无间什么是杀父杀母，对吧？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对吧？还有什么出圣人血还是什么的，就是说这些五无间业就是应该是最重的，就是说没有机会去辩驳，没有机会去，没有喘不口气，一直连续的长久的受这样一种几乎是无法永远无法解脱的这样一种深重的这样罪业地狱的这样一种苦。他说这个五无间业的话和这种谤般若这样两个呢相似吧，所以这种受的罪或者这种恶业的这种程度，佛说，他说哎呀，你千万别说这种东西和无间很类似，无间业类似。他说为什么呢？无间业呢，虽然他感重苦，但是不可比毁谤正法。就说实际上就是说毁谤正法比五无间，比你杀佛，比你出佛身血，杀佛杀父杀母，谤大乘，或者说比你这个破和合僧的出佛身血，比这还要厉害。就是这个简直是没法相比，就是这个是最根本的。因为什么？他等于把整个佛法就整个就断掉了，把佛法最核心的慧命就断掉了。哎，所以说我们会出现许多附佛法外道，附法外道他就是哎，我是最大的，我是最牛的，你跟着我，对吧？我超过释迦牟尼，我让你也超过释迦牟尼佛，对吧？等等，这些就是这是附佛法外道所做的这种事情。他实际上在行动上就是破了佛的法，当然还有从法义上，有的就是把般若放在一边，然后把一些不究竟的法呢在那去当作究竟的法，或者用不究竟法来去误导别人，或者他自己陷入这样一种里边去了。他这样的人，他说这个他就是最可怕的，就是他说要般若不是佛讲的话，般若不是佛说的啊，他不应该修学，不是佛，就是把这个，他是这种的，就是诽谤般若的这个因缘呢，他的罪呢比五无间呢那简直要厉害的多多多多多了，不知道多 n 倍了，多 n 倍了。那么讲到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公案吧，分享公案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我以前讲过。那么这里，但这个公案它是一个，他怎么说，他这公案他跟这个般若是跟诽谤般若有关系，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禅宗里面的公案。我们知道清凉法眼，就是法眼宗的创始人叫法眼文艺，对吧？清凉文艺，清凉禅师。那么他呢他自己呢，他一开始他是跟这个长庆慧灵禅师是雪峰禅师和玄沙师辈禅师两个的弟子，他后来在雪峰的门下。那么他在雪峰和长庆灵禅师有一个弟子，就是法眼文艺。但是法眼文艺呢，他并没有认这样一个弟子，他后来是跟地藏和尚，就是罗汉贵称，跟地藏和尚去开悟了。然后他后来他自己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地藏和尚的这样一个得法弟子。他等于说十几年跟着长庆灵禅师，后来在那因为没有开悟不相应，后来到处参访，后来在罗汉贵称这个法师这里，地藏和尚这里他开悟，后来他就公开传法以后了，他就说我的真正的师父是地藏和尚。 我的师傅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在这类似的情况也有，在比如说，黄龙会南，黄龙会南的话，也是他，就是他是参了两个师傅。后来就是说，他第二个师傅令他开悟以后，他后来跟前面的那些师傅以及弟子，全那些都跟他断交了，就是那些执着门派之见的，认为他就是说放弃了自己的师门嘛，跟他断交了。这古代这种，但很有意思。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就是长庆禅师，他很有意思。他是大概在我们禅宗史上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刻苦的一个禅师，非常刻苦的禅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经常别人会引用他，他是坐破七个蒲团，就是长庆禅师呢。长庆慧灵禅师，他参雪峰和玄沙师辈这两位大师的时候，他在这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是参了20年，然后呢，把七个蒲团坐破，都还是不明此事，对吧？不明此事。但是有一天，20年打坐，反正是很苦闷。然后有一天突然卷帘大悟，对吧？他站起来，大概下坐以后，把这个帘子卷起来，然后突然卷帘大悟，对吧？一下子这一刹那，他开悟了，所以他也是古代禅师大家引用的一个精进的一个典型，坐破多少是什么九上雪峰几上头子等等这些引用的一些，他是这个其中职业，他是就坐破七个蒲团的人，然后修了20年，他卷帘大悟，对吧？卷帘大悟呢，他有一个颂，他说也大刹也大刹，卷起帘来见天下，对，卷帘见天下。他说："有人问我解何宗？"他说："拈起斧子劈口打，对吧？就是谁要问我说你都悟了个什么？"他说："我就用这个斧子一顺着他的，就把他的，朝他嘴上就去劈口就去打，对吧？劈头盖脸就打他。他把这个给玄沙他的师傅，然后这个雪峰禅师，因为雪峰、玄沙师辈都是他的两个师傅嘛。雪峰告诉玄沙以后，玄沙说他说哟可以啊，他不错嘛。"然后呢，第二天要再勘验他一次。然后雪峰禅师说："这说不定这个是意识造作，就说不定他是脑子的一个偷心嘛，那就是小聪明嘛，就是文字之作。"然后第二天就又去问他，他说："你到底有什么实证？"他说："你这个，他说你说的那个卷帘见天下，他说玄沙师辈，因为玄沙师辈也是雪峰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弟子，那么。"他说："玄沙师辈背陀陀，并没有认可你。你再讲一下你开悟的情况，当众讲。"然后他就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偈子，他说："常青龄，他说万象之中独肉身，万象风云万象，刹那一间显示出了某种东西，对吧？显示万象之中独肉身。他为人自肯乃方亲。他说，但是呢，只有你自己亲证，你才能够契合他，才和他很亲近的。你只有亲证，你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过去呢，昔时谬向途中觅。他过去我老在半路里找啊找啊找。他现在看来，犹如火里的冰，就过去那种寻寻觅觅，就像火上的一块冰，自然就融化。就我原来心中那些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化解掉了，对吧？"全部化解掉，那么就说我多少年寻寻，就犹如凌云见桃花，对吧？30年来寻剑客，对吧？几回什么落叶又抽枝，如今一见桃花，我什么什么不相宜？就说一见桃花，几十年寻寻觅觅，突然抬头见桃花开了，然后呢悟到了。那么他也是这样，他说："哎呦，万象之中一下子看到这个东西，哎呀，只有我亲证，我才知道怎么。"是什么滋味，对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说："我过去呢，很错误的在路边，在路途上寻寻觅觅寻觅。"他说："现在呢，看来过去那种东西犹如火里之冰，对吧？就像一块冰放到火里边，一下子就消融掉了，就过去的所有的东西烟消云散，冰消溶解，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冰消雪解，对吧？那冰雪融化，它一点点都没有什么东西了。那。"然后这个才是后来才得到了一种，这是他第二次讲。那么后来实际上雪峰禅师还对他再印证了一次，但是他都过关了，对吧？但是他呢，这就是长龄禅师最刻苦，然后卷帘悟天下，然后他有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偈子叫"万象之中独露身"，对吧？然后他的弟子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故事了。那么法眼文艺，就清凉文艺呢，就是 就是这个万象之中独鹿神长庆慧灵的弟子。但是清凉文艺呢，在长庆慧灵禅师的门下也是多年也没有什么体悟，十几年了没有什么体悟。后来他去参访的时候，他到这个罗汉贵称，就是地藏和尚这里，他开悟了，对吧？地藏和尚问他说，哎，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你看前面这个石头在你心里还是在外面呢？他说，哎，那在心里面嘛，这万法为识嘛，这万法为心，三界为识，那这石头可能在我心。他说，哎呦，原来你跑来跑去心里背了一块石头嘛，对吧？那还有几次再看。那后来他本来想到地藏和尚这儿，就经过这儿待几天就走了。后来他不走了，他再继续在参，后来在这里开悟。所以他开堂以后呢，他开始真正的他开始研法以后呢，他就认为他对外宣称他自己是这个罗汉贵，就是地藏和尚的这个弟子，因为确实在这里，地藏和尚令他开悟了。好，那么这个故事到这里呢，就到了我们跟我们相关的这个刚才讲的棒般若的这样一个故事里边。因为万象之中独鹿神非常有名，然后呢，他这个清凉文艺自己开始传法以后呢，那么他以前的那些就长庆慧灵，就是坐破七个蒲团，他们这个师傅那边有一帮十几年的一些师兄弟啊，对吧？那其中有一个叫子，我看看啊，叫子方，对，有一个叫子昭首座，那么。这个子昭呢，也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叫子方，有一个叫子方上座，就是在他原来那个师傅呢，有个子方上座。这个上座呢，到他这来，也是个资深的。他说就来到他这，因为他后来也开堂嘛，开法以后呢，研法以后，他们就问他到这来，这个子方上座来了以后呢，然后呢。法眼文艺清凉禅师就问他，他说我们那个老和尚啊，就是长庆和尚以前讲，他说万象之中独鹿身啊，就是他就问自己以前这个师兄的，这个师兄以前那个上座，就以前一起参禅的那个子叫子方上座到他这来，他就问他，他说我们以前在老和尚那是那个长庆禅师说万象之中独鹿身，那么我问你一下，这个万象之中独鹿身是怎么回事啊，对吧？然后那个子方来了，就把这个斧子，对吧？他把这个都举起来。他举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清凉禅师就他，你这样怎么能够解？你这么怎么叫会禅宗呢？他说你这怎么叫会呢？然后那个子方上座，他说，哎，那你怎么说？他说我老和尚在学的这一套，他说那这不行吗？他说那你该怎么说？然后呢，清凉禅师就问他那个子方，就以前那个师兄，他说。请问什么叫做万象，对吧？请问什么叫做万象？然后呢，子方说古人不播万象，对吧？就万象如如呀，对吧？万象本身就是这样吗，对吧？然后呢，清凉禅师说，他说那为什么又说万象之中独鹿身呢，对吧？你说播不播，既然万象之中独鹿身，还说什么播不播万象呢，对吧？然后这个子方禅师呢，由此而弃悟，就是上座，就他实际上把自己前的一个师兄弟呢，在这个地方点化了，就用了他以前那个师父的这样一个公案。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法眼禅师也在他的这个里边，通过法眼禅师对这个公案的一些对答以后呢，实际上反而也就光大了他的门庭，对吧？虽然他没有公开的认可自己是他那个长庆禅师的弟子，但是长庆灵禅师的这句话万象之中独鹿身，对吧，是非常非常历代所有的学禅宗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话，而这句话也很好听，对吧？非常的有气势，非常非常有气，很好听。哎，其实他也很好很有意思。那么这关于这个另外一则就涉及到棒大般若。以前呢，清凉禅师他有一个师，就是也是一个叫子方是个上座，那么另外一个叫子昭，子昭呢是长庆慧灵禅师的首座，就是以前的那个师傅的首座。这个首座呢，其实跟长庆慧灵还包括跟那边学了好多年，也是跟这个清凉禅师非常熟悉啊。然后他后来听说这个清凉禅师好像背叛师门了吧，又自己开堂了，他就很生气，然后就带了一帮人来责怪他，就来兴师问罪啊， 就是说你过去你跟我对吧那么多年对吧一起在那儿参禅的时候，他说当时我们十来年对吧，我们商量古今，曾无间隔对吧，我们大家一起在老和尚那里，长庆老和尚那里十几年，我们就非常默契对吧，叫商量古今，曾无间隔，我们整天在一起切磋切磋对吧，都是那么的好对吧，那么的深入的就去辩证法义去修行。你为什么去四地藏，就为什么你现在出来讲法的是你竟然就是说背叛了师门，说你是地藏和尚的弟子对吧。然后这个清凉禅师呢就法眼文业，法眼禅师他就说，哎呀，我因为呢当初在老和尚长庆禅师呢有一个因缘我不弃，就是有一个东西呢我并没有参透。然后子昭说，那你说是什么。然后他说，长庆师父当年说万象之中独露身，我这样不懂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哦。然后呢这个子昭呢就竖起拂子对吧，他竖起拂子，然后呢就是哎，他是哎，他用这个来表示那个意思。然后呢法眼禅师就斥责他，他说，首座，你是首座，这是你当年学的呀，还有什么吗。他说你这像鹦鹉学舌一样的对吧，他说你这一葫芦话，这是你做首座，你当年学的，你现在还是这个东西啊。他说你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你没有其他招了吗，就用这个东西来显示你悟到的东西吗。然后呢这个首座没什么没话讲了，对吧，这个子昭是没有话说了。然后呢清凉禅师继续问他对吧，他说，那么你说万象之中独露身，波不波万象，就是不是把万象，哎呦，劈波万象，就是说把这个万象全部破除掉，然后显示出宇宙一片澄清，一片空明呢，还是就是说万象本身就是一片空明对吧，万象本身就是实相。他这个独露身是把这个万象去掉了以后，剥就是劈剥，就把它剥离开来对吧，这个就是把它拉开来以后显示出真正的法体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可以显示法体。然后这个子昭说不剥，当然呢，万象就是实相嘛，万象就是法身嘛，独露身嘛，它就这样嘛。然后呢法眼禅师他说两个，他说你看你这不是就是两个吗对吧，两个。然后呢当时其他的一帮子人连声又说，哎，拨万象，他是要拨开来的。好，他的那子昭带的一帮的那些以前的老兄弟们的那师兄弟们都说，他说，哎，拨万象对吧。然后这个清凉禅他说两个对吧，他说，然后他说拨万象，他说那你这还谈，那这还是万象之中独露身呢，他说你看独露个什么身呢，你拨万象的话，万象之中独露身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反问他们。然后呢子昭上座和一帮人摩罗而退，也就是说灰溜溜的退下去了。往下退的时候呢，这个法眼禅师就叫住他们，他停停停，你们别走，他首座，就告诉这个首座，这就跟我们这讲的棒般若，因为我对这个公案印象非常深，所以我讲的我很几十几年前我就知道棒大般若不通忏悔，就是在这个公案里边的。他说杀父杀母犹通忏悔，棒大般若诚难忏悔。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杀父杀母的罪是可以忏悔的，实相忏悔的，但是你棒般若你就没有实相，就连忏悔的资格都没有了，就是难通诚难忏悔，是没法忏悔的，很难忏悔的。 你不要搞错了啊，说你们这些人是吧，就是你不要有意气之争，然后有那种对吧。然后呢子昭他们竟然无对，这一下子愣住答不出话来了对吧。但是从此以后他们一帮人开始跟他来参禅，然后呢他们自己发明几件，再也不去单独开堂了，就不存在竞争了对吧。本来他们还想就把他斗败，然后自己来显示自己的门派了，然后就被他折服了，后来在这自己乖乖的去参禅，来发明几事，再不开堂，他们不再去自己在外边那个首座，不再去自己传法了。那我们看古人的这样一种胸襟啊，他是非常光明的，哎，你有真正的智慧，那我就服你的，我就跟你学对吧，所以他也没有门派之见，这点呢确实真正的修行他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一个意气之争啊，或者文字游戏啊，或者口水战啊，他不是这样，或者一个面子啊利益啊，他真正的追求真正的智慧的人他就是这样， 他破出这样一种，他是首座，他带一帮人，那么当众给他讲了以后呢，讲得这么厉害，对吧？那么他后来他就真正的放下一切，对吧？放下门派之见，老老实实在这去参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的这种胸襟，对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都是长庆禅师的这个好徒弟，对吧？他们也是把他们禅师那里的这种门庭光大了的一起把他们这个以前那个万象之中独陆生这个禅师的长庆禅师的门庭光大，因为这句话呢可以说一下成为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了，所有的人都知道，而这句话确实也非常好，对吧？但这句话也成为一个著名的一个公案，波不波万象的问题，对吧？波不波万象的问题。所以说清凉禅师啊，他说杀父杀母犹通忏悔，傍大般若诚难忏悔。那么这实际上常法眼禅师讲的经典里面是有这个依据的，也就是说你就是说五无间业，五无间业就包含了一个杀父杀母，但五无间业呢它是跟谤般若的罪来相比的话，谤般若是更加严重，就更加严重，这是佛这里讲的，对吧？他说那些东西呢就是说他的罪呢简直比五无间业要更大的厉害的多了，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像自己就是说自坏其身亦令他坏，自饮毒药亦令他饮，就是害人害自己，对吧？就你自己吃了毒药还要给别人去吃毒药，对吧？所以他说这些人就是凡是你诽谤叫人远离不信解般若的人，他说这种人，那佛者讲了很多的话，对吧？他说这罪责无边，害人害己是无量无边，比这个杀父杀母，比这种五无间业呢要更厉害。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会每次就会想起这句话，就是讲到这个清凉文艺就发现清凉文艺发现文艺禅师的讲的这样一种，就是杀父杀母犹通忏悔，傍大般若诚难忏悔，傍大般若诚难忏悔。但这里边有更深的层次，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你再回到刚才那个语境中，为什么讲他傍般若呢？为什么讲这个由这个公案他就觉得你讲你这是诽谤般若呢？为什么这样去讲呢？我们要去体会这里边，就这个和般若本身的意思是非常相通的，它是般若的一种现实活生生的限量的应用。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当时把这个门户之见带过去坚持己见的话，他的心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般若智慧。那么所以说他在点化他，我们不要以为是威胁他，就吓唬他威胁他或者呵斥他，那实际上是在点化他。所以我们对很多公案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从门户之见，不以凡解胜，以我们俗人的心思门户之见，或者哎呦好厉害啊，他把他征服了，好像他看着怎么样着，我们其实不能完全这样去理解。禅师里边讲的你很多话你要完整去理解他的一些，所以你要带到当下，带到限量里边去，才能够知道其中的妙用。